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面两课里，我们讲了中世纪神学家对神学推理功能的肯定，以及神学推理功能的任务，算是把神学的推理功能做了完整的介绍。现在我们要把神学的方法做一个综合，也就是把神学的实证功能和推理功能之间的关系做一个整理。首先，让我们来简单复习一下实证功能。实证功能的目的是从圣经和传承中划清什么是天主启示给我们的，什么是信仰的对象。实证功能研究的程序用的是溯源法和发生法。在推理功能方面，推理功能的目的是对信仰的领悟。在中世纪的时候，神学家们在从事神学研究工作时用的就是推理的方法，而推理功能的任务就是领悟、系统化和判断三种。如果我们问实证功能和推理功能之间有怎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有机整体性。
神父，什么叫做有机整体性呢？
有机的机就是机会的机，有机体就是有生命力的物质，有许多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在整体中都具有特殊的功能。有机体的最大特征是，这个生命可以发展、成长、传种等等。比方说，人是有机性中最高等的动物，人有各种不同的器官，每一个器官都有特殊的功能，而且彼此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连被针刺一下全身都不舒服。至于人可以发展、成长、传宗接代，就更不用说了。
神父，您说实证和推理功能的关系是一种有机的整体性，是不是说两种功能有生命的联系？
不错，实证和推理两种功能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相互之间有一种有机的联系，也就是有一种生命的联系，两者之间可以无间断的合作。
这么说来，两种功能之中并没有哪一种比另外一种重要了。
是的，在神学的研究工作里，实证和推理同样的重要，因为实证功能是在学术平面上确定信仰的对象，而推理功能是把用学术方法整理出来并经过系统化的信仰真理做心灵的反省。所以整个神学的研究工作，简单的说，就是找出启示的真理，并以启示的真理做心灵的探讨。这样，在这两种功能之间，有一种不断渗透、互相充实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互相寓居的作用。寓是住所的意思，寓居的作用是说互相重叠交错的作用。
那么实证和推理两种功能有没有先后的区别呢？
严格说，实证和推理两种功能不可以分为先后两个阶段，因为在实证功能内，推理功能已经开始了。换句话说，实证是茁壮中的推理，而推理是完工时的实证，所以实证和推理功能是同一功夫的两面，互相渗透，互相支持，缺一不可。
神父，既然实证和推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实证和推理的区分又有什么目的呢？
事实上，实证和推理功能的区分，只是把一切人类知识所有的功夫应用在神学上。任何知识都可分为三个平面，就是经验、领悟和判断。首先是经验的事实，然后是思考过程，也就是把心灵得到的经验事实加以领悟了解，最后是判断。判断可能是对的或是错的，是确定的或是可能的。
神父，你是说神学也和一般知识一样分成三个平面吗？
不错，一般知识的经验、领悟和判断三个平面都可以类比的在神学知识上找到。比如由实证功能接受了启示真理，推理功能是领悟系统化的真理，最后正如其他人类的知识一样，神学的研究工作也是一个判断做结论。
神学和一般的知识好像应该有所区别。记得神父在第二课说过，人的学问是理性的探讨，是人去发现还不晓得的事情，可是神学是研究天主的启示，而启示并不是由人而来的。
你说的很对，神学和人类各种学问之间是有区别的。首先，神学里研究的事实或启示事件是由启示而来的，而不是由人的经验得来的。第二种区别是，神学家所做的判断虽然确实是个人的判断，可是他仍然是教会的一份子，最后的判断是属于教会训导权的。
神父，如果没有实证功能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实证功能，就没有推理功能。因为圣经和某些教父著作里所启示的教义还没有系统化，只是借着各种意象表达出来。可是，当神学成为一种学问的时候，就必须对信仰的对象和最原始的启示有所认识和领悟，而对信仰对象的认识就是实证功能的范围。如果没有认识，又怎么能够领悟呢？所以说，如果没有实证功能，就没有推理功能。
请神父举一个例子好吗？
好的，比方说，在圣喜圣事里，用水倒在受洗者的额头上，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要水不用别的东西呢？当然，水有许多用途，比如水可以清洁东西，可是倒几滴也不能清洁什么。可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看看水有什么意义的话，就不难了解圣喜圣事里水的象征意义了。经过圣经学家的考证研究，水是眼泪的象征，也是赦罪、洁净、革新的象征。而且天主是活水的泉源，在新约若望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回答撒玛利亚妇人说，
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并知道向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或许早就求他，而他也早赐给你活水。
在第四章第十三节，耶稣又说，
凡喝这井里的水还要再渴，但谁若喝了我赐给他的水，他将永远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
Thank you. 水除了是生命泉源外，圣经更指出天主是活水的泉源。另一方面，水也有破坏的力量，是幻灭的象征。生活中我们也说覆水难收，表示无法挽回的意思。说到这里，我们不难了解圣喜圣事中的水，一方面是用水的破坏力使人死于罪恶，死于救我，另一方面也因为水的洁净有了新的生命，也就是有了天主的生命。像这样的考证过程就是神学的实证功能。当我们了解水的象征意义之后，我们才能领悟圣喜圣事带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是什么意思了。所以说如果没有实证功能，也就没有推理功能。
神父，在我们的信仰上是不是每一个启示都可以像刚才您所说的用实证的方式来澄清呢？
启示有很清楚的，也有隐含的。对于比较清楚的启示，考证起来固然比较容易，可是对隐含的启示更需要实证功能的研究。因为是隐含的，所以必须经常和启示的原始表达方式保持密切的联系，敏锐地觉察出隐含的意义。如果没有实证功能，推理功能也就失去了根据了。这是没有实证功能就没有推理功能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如果没有实证功能，推理功能就和启示的源流切断了，而陷入时代错误的危险。
神父，您说的时代错误是不是前面溯源法所提到的用今天的思想去解释原始启示的意义呢？
不错，因为全部的神学不论是启示、传承、默感、圣宠、圣事、性体、人格、超性、奥吉等等，都是在历史的精确脉络中以及在跟教会生活保持密切关系中所苦心经验的结果。所以如果没有信理历史和教会历史，神学思考很容易走上时代错误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用今天的神学或对事物的了解来判断启示的原始意义。
神父，这是不是说如果没有实证功能的话就是舍本逐末了？
是的，而且不但是舍本逐末，事实上没有实证功能，神学就不再是神学，而只是哲学而已。它是一种领悟，但不是信仰的领悟。一个停滞下来不跟启示源流接触以吸取生命之源的神学，就会萎缩而结不出果实。这是没有实证功能就没有推理功能的最后一个原因。
如果相反的没有推理功能呢？
同样的，没有推理功能也就没有实证功能了。因为任何一门学术的历史只能由对那门学术的当时情况完全熟悉的专家去做。比方说有一个人想写一部医学的历史，首先这个人必须是医生或医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其次，如果他想对早期医学研究做一个正确的评价，他也必须对后期的发展有相当的认识。同样的，神学的历史只能由神学家来写，而且如果他要对圣经和教父著作里有许多还没有系统化的神学做一个正确的评价，那么对神学思考在后期的发展就应该有相当的认识。不然的话，实证神学家 如果不知道神学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走的是哪一个方向，他又怎么能判断今日神学是不是进步了，是不是有了偏差呢？所以说，没有推理功能、实证功能要做判断或评价的时候，就失去了准绳。
神父，这是不是说我们的信仰是在历史中发展的，是同一个没落的，所以我们可以由现在所活出的信仰来探讨启示的原始意义？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对信仰的领悟，如果不知道现代人对启示的领悟，也很难探讨启示的原始意义。此外，实证神学常常会碰到一些信理的难题，比如圣三、基督学、原罪、圣宠、圣事、末世论等。如果让一位没有健全推理神学基础的研究工作者来着手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时时刻刻都有铸成大错的危险。他会把早已发现的神学想法看作新奇的，所以实证神学家不应该忽略教会历代所从事的推理思考。讲到这里，我们讲完了神学的方法、实证功能和推理功能，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下一课起，我们分别介绍各个学科的概论。